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在休假，上个礼拜三的时候，10月22号，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近代的史上面，在亚洲，在拉丁美洲的一些行动，其中包括一些推翻政府的行动，结果真的是应了那句话，话音未落。昨天呢，就看到了美联社的一个报道，美联社这个报道真的是让人觉得像是好莱坞电影一般呢，有的时候可能好莱坞电影都未必能想得出类似这样的一个情节，还是针对委内瑞拉的。上礼拜三之所以讲这个话题，也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对委内瑞拉发出了一个威胁令，就是我们将对你进行秘密的各种各样的行动，甚至不排除军事入侵。所以这一个消息出来以后呢，昨天美国的国防部告诉我们又炸了4条船，同时呢有14个人被炸死，这是委内瑞拉的走私船，至少是政府这样告诉我们的，上面是毒品。目前为止呢，美国有8艘军舰在这一带，同时呢航空母舰叫福特号也在这一带巡弋，10000名美国的官兵已经在那里，同时在波多黎各这个地方，美国的 F-35 战斗机已经准备起飞。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哇，我们看到了2024年4月24号发生的这件事情，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也觉得媒体在这方面呢获得的信息稍微晚了一点，不过也没关系，因为这条消息出来以后呢，对于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来说，可能让他后背会冒出一股一股的凉气啊。好，那么首先呢，先讲一下，就是美国可不可以把另外一个国家的总统给抓起来？答案是可以，答案是不但可以，而且在历史上发生过。还记得80年代的巴拿马总统 Noriega 吗 ？Manuel Noriega， 他是一个军事强人。1989年的时候，居然被美国抓起来，送到美国来，在迈阿密的法庭上坐在那儿接受审判。Manuel Noriega 曾经是美国支持的人。如果对于这一点或者说这个规律你还不太清楚的话，建议你听一下上个礼拜三的节目，到我们的网站上今日话题有重播，因为他再一次的纳入到了这个轨道当中，就是美国支持一个人然后把他干掉，不管是越南还是在拉丁美洲。 Noriega 为什么美国支持他？首先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他是巴拿马的情报总监，他跟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而且联合起来反共，尤其是反对共产党的势力在这一个地区的发展，所以美国非常的重用他。但是等他1983年获得军权以后，他那叫腐败啊，各种贩毒啊、洗钱啊、选举舞弊啊、镇压异己，各种活动一起来，让美国中央情报局觉得这个家伙失控了，想办法得控制他一下。一直到了老布什总统，老布什总统呢1989年派兵入侵巴拿马，等于美国兵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27000名美国的士兵进去以后呢，准备把他给抓起来，而且美军在那儿有个营地，二话不说先把 Guillermo Endara， 这个是美国认定的一个总统，亲美的总统，二话不说先让他宣誓就职，这不是老百姓投票啊，就等于美国在基地上，我说他就是总统，他就是总统了。那 Noriega 跑到了梵蒂冈驻巴拿马的使馆里面藏在了。你知道美国采取什么办法吗？圣诞前夜12月24号到1月3号，在梵蒂冈驻巴拿马大使馆门口大喇叭放音乐，大喇叭的播送广播，我就吵你，梵蒂冈那是你领土，我进不去，领馆我进不去，但是我在我的巴拿马的大街上放高音喇叭你没办法。就在这种逼迫之下，1990年1月3号，元旦刚过， Noriega 乖乖的从梵蒂冈驻巴拿马大使馆里面出来了， 被押送到迈阿密，判了他40年徒刑，后来减为30，然后一直到2017年83岁他去世。当然后来他去世的时候被引渡回自己的国家，因为他自己的国家也对他也要审判，所以这个是巴拿马发生的情况。那怎么绕到现在的委内瑞拉呢？这故事啊就要从这儿开始了。首先先讲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 Edwin Lopez， Edwin Lopez， 重复一遍，这个人太重要了。这个人呢，他曾经是美国陆军游骑兵，同时呢他专门负责在巴拿马这一带和加勒比海这一带负责什么反走私啊、反毒品啊、反洗钱啊、反诈欺啊等等，他是从事这个工作的，而且是颇有成效，以至于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还在世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还专门的点名抨击他，被一个总统点名，你想想他的是多么重要啊，他地位。然后呢他说行了，干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说我准备退休了。退休以前呢，美国政府就说啊，你这样，你到我们美国驻多米尼加，也有人翻译成多明尼加啊，这是中美洲加勒比海的一个国家，我派你到那个大使馆里面做参战，同时你兼做特工，做美国国土安全部调查的特工。他就说好，我去做一段时间，这就是我最后一份工了，我就退休了。2024年4月24号的那一天，领馆已经关门了，唯独他还在办公室里面待着，还处理一些公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接到下面人说，有一个人呢，有一个卡片让我交给你。他说什么卡片？有人有内线消息想让你知道。哦，这个 Lopez 说好，拿来我看看。这是一张3×5的卡片，3英寸×5英寸的这样一个不大的一个卡片，上面写了一个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然后这个人说请你给我打电话。于是 Lopez 二话不说就打了电话。这电话一接呢，对方就是说我有重要的情报告诉你们，美国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两架豪华商用客机，这是他专用的客机，正在多米尼加的飞机场那里进行维修。大家可能不知道说这怎么是重要的消息呢，所以有意思就在这儿。原来美国有法律要对委内瑞拉进行制裁，那么作为制裁，他们的政府的飞机就不可以在其他的地方修理，因为你总统的座机如果你在多米尼加这个地方修理的话，你肯定是要用到美国的零件，这就违反了美国的法律。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我不管你这个飞机是多少钱买的，美国有权没收，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信号。第二个就是获得了一个宝贵的资讯，就是有5名飞行员即将来到这里，其中有一个是马杜罗的私人飞行员，就是专门开总统专机的那个人。这5个飞行员来干什么？这5个飞行员要把这2架豪华客机给拿回去，修理完了得拿回去。好，那么当 Lopez 接到这么重要的信息的时候，他马上开始行动。首先当时通知了美国国内，然后国内给他层层的同意，然后派了专门的人负责调查。调查什么？你说这2架飞机是总统飞机我就信了，我得查呀，万一不是呢？那不是闹了国际外交事件吗？那不是闹了乌龙吗？光是查这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后坐实这真的是马杜罗的飞机。然后那5个飞行员真的来了，就住在离机场不远的酒店里面。那2架飞机是法国的，大家可能听说过，叫达索猎鹰，它是系列的飞机，一个是达索猎鹰 2000EX， 一个是达索猎鹰 900EX， 这是它的机型啊。那么当时呢，立刻美国政府通知了多米尼加政府，说这五个人我们要在机场的停机坪这个地方呢见面，也不抓他们，我们要跟他们见面。 得到了多米尼加政府的同意，于是美国的情报人员加上多米尼加政府的一些情报人员还有这个 Lopez 他们就来到了停机坪的旁边，就通知那五个人说我们要见你们，但是见呢是分着见，你们不能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分着见。怎么见呢？别紧张啊，不抓你们，你们没犯罪，聊聊天好吧，来，就想跟你们聊聊。这五个人呢一一的进到这房间里面，大家还挺紧张的，但是后来聊着聊着也就放松了。这前四个人每个人差不多聊了一个小时左右就让他们走了，但是接下来来了一个叫做 Viegas 的人，这个就是给马杜罗开飞机的那个人。 Viegas 他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被叫到这个房间里，这些人要跟他谈什么，所以一开始非常的紧张。接下来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今日话题，
2024年4月24号，在多米尼加的一个飞机场的停机坪的旁边呢，一个房间里面，一个重要的对话发生了。当时，马杜罗的飞行员，马杜罗是委内瑞拉的总统，他的飞行员叫 Viegas， 被美国的 Edwin Lopez， 是美国驻多米尼加大使馆的参战，同时也是一个情报人员，叫到这个房间里，旁边还有其他的一些情报人员。要跟他进行一场谈话，当时有一个情况没有告诉他，就是这场谈话全程被秘密的给录音下来了。这位飞行员坐下来以后，他们就七长八短的聊一聊。首先呢，让他放松，就说：“哎呀，你作为这么一个豪华客机的驾驶员，你这也不是一个民用的飞机，肯定搭乘过很多名人吧？”哎呀，他说确实是，我跟你讲讲啊，谁坐过这个飞机，谁坐过飞机，这一下大家呢就缓和下来了，然后就聊聊。突然之间 ，Lopez， 美国的情报人员，猛的一下问他：“哎，你给前总统查韦兹开过飞机吗？你给现总统马杜罗开过飞机吗？”哎呦，这个问题一问，他一愣，但是他也感觉到对方是有备而来，如果你否认的话，他们会拿出证据来，那这说明你在撒谎了。所以他一开始闪烁其词，躲躲闪闪，躲躲闪，但是后来被美国的情报人员是步步紧逼，他最后只好承认了，确实是这两位总统我都为他们开过飞机，然后最后还拿出了手机上的照片给情报人员看，你看，这是我和查韦兹的合影，这是我和马杜罗的合影。好，这个情况一经核实了以后呢，下一步就来了。Lopez 这个时候说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句话：“我们希望你配合，我们是美国的情报人员，我们希望你下一次再给马杜罗开飞机的时候，把这飞机开到我说的那个地方，我们准备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你有三个地方可以降落，一个是这儿，多米尼加，也有人翻译成多明尼加；一个是波多黎各；再一个是古巴的关塔纳摩贝、关塔纳摩湾。这三个地方你挑一个，你降落的时候，下面的军人就会上飞机把马杜罗给抓起来。同时，这事儿不能让你白做，你做完了这件事情以后，你不是这辈子，你不是下辈子，你们家往后就有一个东西永远不会再缺了，啊，这个东西叫钱，$50,000。你想一想，当时这个飞行员呢 ，Viegas 犹豫了一下，但是并没有答应。不过他做了一个动作很令人费解，他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了美国的情报人员，这言外之意就是说，我有兴趣，但是我还得再看看，要不咱们先联系着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再回到那两架豪华的高端的商务客机，这两架飞机因为查证是 委内瑞拉政府的，所以他们就再也回不去了。首先美国查出来了，其中呢这个飞有一架飞机是用欧洲的一个小国叫圣马利诺 San Marino 一个假的公司登记的，所以在9月20号的时候2024年就把这架飞机给没收了。然后2025年2月，请记住2025年2月，川普已经继任总统，国务卿已经变成了 Marco Rubio。 于是2025年2月的时候，当 Marco Rubio 访问这个地区的时候，那第二架飞机也被没收了。所以等于一分钱没花，美国白得了两架飞机，而且是豪华的商务机。看到这个情况，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愤然发表声明说，美国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强盗行为，这是一个公开的抢劫，这个都不再是偷窃了等等等等，你攻击啊，你攻击，反正我这飞机不给你了。但是马杜罗也许还不知道发生在停机坪旁边那个屋子里的那个对话，他肯定是不知道的。好，那么再说这位飞行员 Viegas， 他回去以后呢，肯定就是辗转反侧呀，这几千万美元，然后可是我要是一旦背叛了我的老板，那么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哎呀，他在这儿就开始琢磨着。你琢磨是你琢磨呀，可是美国的情报人员拿到你的手机号码，他会轻易的让你走吗？所以这美国的情报人员 Lopez 就开始不停的给他用两个渠道发，一个叫 WhatsApp， 一个是 Telegram。 Telegram 这个社交平台叫电报啊，是相对来说呢加密还是比较比其他的一些平台更加的严一些，所以很多的秘密的消息有些人喜欢在 Telegram 上来进行沟通。不过接下来就是我非常不理解的一点，你是一个总统的驾驶员，你可以在 WhatsApp 或者 Telegram 上面跟人聊天，而政府没有任何的办法监视吗？因为你的工作太重要了。但是显然没有，所以两个人就来来往往呢就交换信息。于是美国的情报方面呢就告诉他，别再拖了，你现在做了我们要你做的这个事情，你会获得两个东西。第一，5000万美元。第二，是获得委内瑞拉广大的反政府民众的支持。你将会成为美国和委内瑞拉历史上的一个英雄人物。你将会成为一个在历史方面，如果历史有正确和错误的话，你将会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你会为广大的委内瑞拉人民服务，你会为委内瑞拉的民主做出不朽的贡献。这么大的一个丰功伟绩，你还考虑什么呀？那么这个时候呢，麻烦就是这个飞行员呢，他一直没有办法承诺。人们最后仔细一想呢，也确实是因为你翻开马杜罗镇压异己的记录，你会发现如果他发现你对他不忠诚的话，还别说你身边的人了，就是委内瑞拉的一个媒体或者是一个什么异议分子，你发表一点对他不利的讲话的话，我让你看到这个后果是什么，我看你其他的人还敢。所以受到的迫害是极致的。那由于这个 Viegas 这一位飞行员他这么一直拖延呢，美国人有点耐不住了，就是你这么一个拖，你给我拖到什么时候呢？于是美国的情报人员就找了委内瑞拉反对党一个著名的人物叫 Marshall Billingsley 啊，这个 Marshall 这个人呢，他是反对派的人，而且是反对派里面一个比较知名的人。你想想他在社交平台 X 上面的追随者是300万以上。美国呢就找了他说，这样我们得给这个飞行员施加一点压力，同时呢要吓唬马杜罗一下。刚才讲过，在那个机场停机坪的小房间里面，红沙发对话录音还拍照了。于是在社交平台上，这一位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导人就在委内瑞拉总统的飞行员48岁生日的那一天，啪的一下突然 发了一张照片和一句话，叫 Feliz cumpleaños。 Feliz cumpleaños 就是西班牙语的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然后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觉得可能是美国做的过了，他把这个飞行员和美国情报人员坐在那个房间里的照片给公布了，但是呢他多做了一个动作，他把那个美国情报人员的这个人的脸呢给抹掉了，所以你看不到这个人的脸，你只是看到飞行员跟另外一个人坐在这儿。而且这一个照片是那个反对党发出来的，要普通人发也无所谓，我爱跟谁坐在一起坐在一起，有个照片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但是正是因为他是那个反对党那个人发出来的，立刻就出了事了。因为这一个 X 上面的短信和照片是当时呢3:01发出来，下午3:01发出来的。与此同时呢，马杜罗坐的空中巴士那架飞机刚刚从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起飞，显然要不就是马杜罗，要不就是他身边的人可能看到了这个，但见这架飞机起飞了以后不久掉头了，本来他要到一些地方去，不知道去哪儿啊，掉头了回去了。然后这个时候 Lopez 就跟这个飞行员呢有一个对话，但是他知道这个飞行员呢之前曾经给他屏蔽过，所以他用了一个这个飞行员 Viegas 不认识的手机的号码给他发了一个短信，说你要是去哪儿啊，你这是，就问了这么一句话。结果这飞行员还回他了，说你是谁啊，然后这个 Lopez 就说哦，我就是那个美国的情报人员 Lopez， 我换了一个电话号码。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飞行员就给他发了一个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不要再理我，我们委内瑞拉人和你们不是一路人，我们委内瑞拉人最痛恨的就是叛徒，我不会做叛徒，就把这信息发给他了。这算是呢这件事儿了结了。但是这个飞行员是不是被枪毙了呢？一开始人们以为肯定这飞行员完蛋了啊，然后他的消息啊什么的好几天都没有了。但是呢哎，没想到过了几天以后啊，他出来了啊，他出来在出现在社交平台上面了啊，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呢，他在那儿正在那儿跟几个人在那庆祝呢，然后同时还有一个短信，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委内瑞拉人呢不是胆小鬼啊，我们不会被收买啊等等，就类似这种话。那么显然呢，就是这一个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已经被对方掌握，而且没有获得成功。但是有些事情就怕多想一下，我们反过来想，如果当时这个 Viegas 接受了这5000万美元，飞机降落到了多米尼加，然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带到了佛罗里达开庭审理，判了他终身监禁，那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